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也是信友堂，生在石台，悔改在官渡，长在宣教团契，今天在东石教会侍奉，啊，明年陈牧师会派我到云林的包中，我们在那个地方有一个新的工作区，将成为乡府的第14个工作区，愿神怜悯恩待我们的侍奉。这个讲起来还有一点不太习惯啊。作为一个宣教士，总是处处无家，处处家。不过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归宿，回到家的感觉真好。好久没有这样的崇拜，在乡村很多的缺乏。在一次蒙恩的机会当中，能够跟沈师母还有康师母可以一起同车去侍奉。我记得很清楚，沈师母就坐在驾驶座的右边，我就是那一天的驾驶。然后他就对我说，他说一壮，恭喜你，你和芳华要到乡下去服侍，你要记得哦，在真理上要多加油。我就跟沈师母说，我说报告师母，乡下人好像不太在意你的神学，他比较在意你如何活在他们当中。沈师母就停顿了一下，他说哦，那既是这样，你就要更加油了。谢谢师母的教诲，实践神学总是建立在基督教神学的基础之上。教会举办宣教的工作坊，其主要的目的是要让各位在，让我们大家在宣教的实践上面，提供给大家有参与的机会。文化的落差不但是在远处的异文化，同时也存在于近处的同文化的当中，就在那个乡村的里面。高铁的通车，或者是南北啊、东西横向快速道路的建设，并没有缩短那个福音的距离，也未拆除啊乡村宣教的那个藩篱。所谓的台湾的乡村啊，有一个教台湾乡村的教会的119通常都是啊紧急的意思，那意思就是国道一号高速公路跟19号的省道公路啊，彰化大概以南的西部的乡村地区啊，在这里啊民间宗教的那个影响跟偶像崇拜的那个捆绑极其的深。我们知道宣教士的血总是成为福音的种子啊，台湾的乡村需要有更多道成肉身的工人住在他们中间，来影响他们，来将福音传给他们。我想介绍一下今天的那个整个流程哈。现在是我的简短的介绍，那接下来会有乡服的总干事陈文义牧师有一段很精辟的一些对乡村的介绍，那再下来就会有我们夫妻的见证，最后是我们有一些交流的讨论。这个是今天我们所为大家安排的。那我想就把下面的时间交给陈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很荣幸哈，也很有负担哈，今天到我们当中来分享一点乡下福音工作的需要。那我从嘉义的海边哈，东石啊，我们那边出产鹅啊哈，那个 oyster 哈，鹅啊天哈，大概是台湾最有名的地方哈。那我们那边有一件事一直在发生，就是地层一直在下陷哈，20年下陷2公尺啊，20年2公尺，一年用10公分的速度在下陷。那我们周围都是用堤岸围起来了哈，用堤岸围。如果下雨就靠抽水，啊，抽水马达如果坏掉哈，就会很容易淹水。我是觉得就是说，其实很多很重要的事情哈，一直在发生。就像地层在下陷一样，你不会觉得它在，你吃饭哈，你吃饭睡觉游戏玩会，你不会觉得地层在下陷，但是它用一种很慢的速度在发生哈。一个时代的一个思潮哈，或者一个人的那个个性的形成，其实是一直在发生，但是不一定很快。
我想神国的进展也是这样的、啊啊、我觉得宣教的工作也是这样，其实神的国一直在进展、啊、不管我们有没有感觉得到，其实神的国一直在进展、啊、那我想我们是学习怎么样跟他一起来配搭的、啊、那关于这个乡下的福音工作，我想我就从三个角度、啊、我先从民间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看它的重要、啊、有时候我们都觉得乡下不容易，如果用投资报酬率的角度、啊、实在是不容易、啊、但是它有它的重要性、啊、我先从民间宗教信仰的角度，台湾基本上是一个移民的过程、啊我们的先民大概三四百年来在不同的、啊、时期就是移民过来，最早航海技术不好，船只不好，他们都把他们所拜的偶像、啊哦、就直接放在船上，就陪他们渡过这个、台湾海峡，我们说黑水沟了、哦、然后上岸以后他们就开始感谢，开始供奉，把这些偶像就搬到家里，那随着村庄的人口慢慢聚，当然这个很漫长、哦、随着人口慢慢聚集，随着开垦经济慢慢好转，他们就从家庭神坛慢慢盖小庙，慢慢盖大庙。所以我请大家特别注意一点，就是说台湾的民间宗教信仰是跟移民，我们的移民历史同时开始，当最早的先民到这个土地上的时候，就把多神跟泛灵民间宗教信仰的种子种在这个土地上，那经过了几百年、啊、它已经从很深的土质发展成一棵大树，根很深层的影响在我们整个社会的底层。我没有办法讲太多了、哦、现在已经不纯粹是一个民间宗教信仰的问题，现在是一个文化、哦、文化跟观光结合在一起的问题。那我想民间信仰可以在那么深的地方把这个种子种下去，我们福音永恒的种子更应该种下去，对不对、哦、我刚到乡下去的时候，我很认真在传福音、哦、这些庙里面的委员很有爱心的安慰我们、啊、庙里面的委员里面知道是什么的，大概就像我们教会的长老执事了、啊、他说啊，恁免紧张哦，慢慢啊来哈，我庙一只三百年，恁打来三年哈。他说我们庙在这边三百年，你们才来三年，所以你们不用太急，慢慢来哈，慢慢来。我讲一个例子哈，我几年前看了一本书，叫做《谁是美国人》，我是做一个对照，谁是美国人。这本书有中文本、啊、是 Huntington 写的，美国的政治学者写的。他写这本书主要的目的是在探讨什么叫美国人，你怎么去定义，你怎么去定义什么叫美国人。结果他从文化，从族群，从语言，从很多方面，从信仰要去分析什么叫做美国。到后来 Huntington 的结论就是说，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就是因为清教徒的信仰。早期的清教徒坐五月花到美国东岸，他们不是为了要找黄金，不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安稳舒适的环境，是他们有一个意向，因为英国国教腐败，他们要到新大陆建立一个新的耶路撒冷，这是他们的意向。所以当他们渡过大西洋，在美国那块土地，就把基督教文明的种子种在那个地上。所以现在美国，当然美国现在有一点腐败嘛，哈，我们不是说腐败了，就是有一点哈，有一点下坡哈。但是其实大家还算是相当看好了哈。那就简单讲个，美国之所以成为现在的美国，成为世界吸引最多人才、最自由，你只要努力都可以有机会的地方，是因为清教徒的信仰。他说，美国如果还要再富强，一定要恢复清教徒的信仰。我只是做一个对照，台湾我们最早的先民渡过台湾海峡到这个地上，就是把民间信仰的种子种在这个土地上。美国清教徒就是把基督教文明的种子种在那个土地上。那民间信仰是很深的影响在我们整个文化的土层。我觉得我们不太能够只是表面上做一些福音工作，我是盼望鼓励更多的弟兄姐妹看到比较深层的地方，深层的地方。那我在乡下、啊、已经二十年、啊、我是1991年
我就辞掉工作到乡下。啊，92年我到华城，3年，95年我再回去，一直到现在我都在嘉义的海边啊。那我这几年我在观察，台湾的社会没有因为进步，没有因为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提升，啊，社会的进步，民间信仰比较消沉，没有。民间信仰现在反而结合更多的文化活动、观光就结合在一起，然后继续在那里蓬勃发展，啊，继续在那里蓬勃发展。大概2000年的时候，我再讲远一点了，因为其实这个现象是可以思考了哈。大概2000年的时候，我在彰化的公路旁边哈，看到一个很大幅的一个总统候选人的文宣。那总统候选人的文宣，他是除了他自己的人头以外，他背后就是一个黑脸的马祖的神像。好，你想能够进到总统的竞选文宣团队是不简单的，这个弄得好他的票会多，弄不好就选不上。但是他为什么要找一个民间信仰的图腾来当他的背景？其实他们都算计很清楚了，他在那个公路旁边跟来来往往的车潮行人传达一个讯息，就是说你们把票投给我了哈，我当我当上总统，我就像马祖这样慈悲为怀的心来带领这个国家。他怎么不去造101大楼？他怎么不去造台积电的生产线？他怎么不去造高铁？那个时候这些都是还很早的啊。他找一个民间信仰的偶像，其实他们是算得很清楚，因为他们在争取认同。你如果去看现在每一年的大甲的马祖游行啊，那个队伍十几公里，那个政治人物都要去，因为那里有镜头，有镜头就有曝光的机会，有曝光的机会就可以争取认同。我的孩子他们小时候在小学拿回来的认识社区的教材，就是说你去看看你们社区的庙啊，这个庙拜什么啊，他们叫神明，其实偶像嘛啊，你这个庙拜什么偶像写下来，这个庙的牌匾写什么写下来，当成认识社区的教材。这个是从我们的教育单位学校的正式的课程拿回来的认识乡土的教材。我在想说有一天会的哈，但是可能不是那么快，就是说小学生拿回来认识乡土的教导，哎，你去看看你们社区有什么教会，这个是什么宗派的，牧师叫什么名字写下来，当成认识社区的教导。我看有一天也会，但是也不是太快，就是说哪一个政治人物他要竞选的，他说他找一个十字架，找一个教堂去照相，说你们把票投给我，我是基督徒，我选上我就用神的公义来服务大家。我看这个会，但是可能不是那么快。我盼望我们是知道我们是面对这样一个环境啊。台湾的乡下啊，是民间信仰的土地，根还是很深沉的在我们这一块土地上，在那里腐化。我们需要把福音的种子也种在深处，那我们需要下去哈，我们需要下去啊。我们如果没有去到他们的当中，这些百姓他们的一生有可能就是在叹息当中经过。有时候他们没有比较了哈，从小孩到大哈，他们就看到他们的父亲祖父在庙里面泡茶聊天下棋，然后。庙就是所有村庄的中心，是一个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意见中心、休闲中心、娱乐中心、商业中心，都在那边嘛。然后这些小孩子他们从小就在那边看庙的事情，就是他们的事情，他们在这个文化里面长大。我们如果没有去，他们就没有比较，他们就没有比较啊。有时候我觉得真理不只要听到啊，真理还是要被看见的。我相信如果有人生活在他们的当中，可能这也不会很快，但是如果有一天他们慢慢看到一个基督徒家庭结出来的果子，跟一个常常在庙里面拜拜出入的家庭结出来的果子，这个是很清楚的，需要一点时间累积这种见证。当他们可以看得到的时候，其实他们很清楚，这是一个很有力的宣教，弟兄姐妹，我们不只是传讲真理，还要被他们看见。我们如果没有去，就没有办法医治这个深层民间信仰深深影响的根啊。 现在各地的这些文化的活动，其实挖深一点的东西都是跟民间信仰有关系，你知道吗？我们过去二三十年在找自己的本土化，在寻找自己的面目了，我们在想要有文化，但是挖深一点的东西都是跟民间信仰有关。你看这些盐水的风炮啦，宜兰的抢夫啦，各地的王传记，哪一个不是民间宗教信仰的庆典？但是文建会投入大部分啊，现在文化文建会投入大部分的精力，这些民间宗教团一起在promote这种东西。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努力，这是从民间宗教信仰的角度。我再来从台湾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乡下福音工作的重要。我们大概40年来我们的社会经历一个很大的产业的变化啊。农业社会变成工商业社会，变成资讯社会，那现在电子业又有一点已经走不上去了，我这个不在这里谈了。我们的产业从一个很传统的农业我现在常常问人家，你知道现在种一甲地的稻米一年净收入多少？很多人不知道，种一甲地一甲地3000多坪，三千多坪很大了，一甲地我小时候我在乡下长大的，种一甲地的稻米可以养活全家10个人，吃得白白胖胖的40多年前50年前，现在一甲地的收入一年大概20万台币，净的净收入20万台币，一甲地20万台币可以让2个孩子去念书啊，你们觉得？没有办法现在柳丁快出来，很快要一颗1块钱了，你们等着看啊。那个就是说在这种变化的当中传统的农业是产值很低的啦，产值很低，所以它没有办法带来太多的利润，所以过去这40多年来很多的人从原来的乡镇就慢慢移到原来的新兴的市镇我们说板桥、中和、永和、芦洲，这40年前都是到点，台中的大里都是在这种因为农业的产值萧条，很多人不得不移往都市那在这种过程当中有社会学校研究了有400万的人口他们经历了信仰变迁，经历了信仰变迁，就是他从没有信仰或者有信仰他换了另外一个信仰，400万的人，将近20%的人口。但是我们从台湾过去20年来后二三十年，教会有没有吸收到这批人口？教会没有什么吸收到这批人口。400万的20%的人，他们经历了信仰变迁这些人跑到哪里去？比较多是慈济比较多是慈济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就是说，因为他们离开他们原来比较传统的文化的影响，他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新的市镇，因为新的工作、新的人群、新的生活机能的需要，他们有机会接触新的东西，然后在这种机会底下，他们换了一个信仰。但是我们教会不太真正吸收到这批人，这批人比较多到慈济，当然那个是另外一个问题，慈济的信仰比较虔诚，你只要捐一点钱就可以成为他的会友。我们说有时候这像有吉普赛的信仰，他今天可以带，其实明天搞不好来信友堂也不一定了但是因为文化比较相近，所以他们比较多到慈济去。那很多人他早上起来，星期天早上起来，他可能他的巷口就是一间大的教会，他经过那里从教堂散发出很美丽的诗班的混合的声音，很美丽，但是他从那里走过去，他觉得这是另外一群人的信仰，我有我的信仰。如果说传统一点，可能耶稣是外国的神，还有这一种我觉得说这个不是物理空间的距离这是一种心灵的距离有时候我们的信仰离一些人还蛮有距离的，有一些人会觉得我有我的信仰耶稣是另外一群人的信仰。那因为过去我们比较少在传统的文化里面耕耘，所以这些人从原来的乡镇，他们到都市以后，基督教的文化基督教的信仰 跟他们还是很有距离，因为我们比较少跟。那，台湾其实现在因为交通的建设，比如说我早上坐高铁来，我今天在这边完了以后再处理一点事，我五点可以回到嘉义的海边，这个交通已经把我们的空间压缩了，交通的方便。那我们说未来说都市跟乡村的区别在哪里？其实硬体的建设是越来越近，硬体的建设从物质的角度也越来越大进，但是从精神文明还有相当一点，从教育程度、从精神、从生活品质还有相当的差距。那我觉得在这种整个交通的便利当中，我们应该更多可以来关心乡下，更多乡下。我们今天如果说我带着工作，我带着职业，我福音移民，带着我的工作，我搬到一个小镇，然后我开车半个小时，我可以到一个工业区上班，我再开车十分钟可以到一个很乡下的地方帮助那个乡下的贫工，这个在我们目前来讲是做得到的，是做得到的。好，那我们真的是需要耕耘就是说过去我们比较忽略这个传统乡村的贫工。原谅我这样讲，但是稍微刺激一下大家这样。我觉得都市的教会还比较是中产阶级的教会，都市的教会，我们现在的文化，教会的文化还比较是中产阶级的教会。我们真的是需要进到一个比较积极。今天我们如果关心乡村的福音工作，乡下的孩子，我是乡下的孩子，我小时候真的是很乡下。没有什么星期六星期，星期六星期一定要去田里面工作。那今天如果说，我们去到乡镇里面那边传福音，有些小孩子他来参加教会的课业辅导，他来参加教会的主日学，他圣诞节来听到福音，他参加寒暑假的营会，这个福音种子在他里面，然后有一天他长大就发芽到都市来信主，又回去。那现在因为我们交通的便利，我们如果盼望是说有一些我们东子那边有一个村很特别，因为那边的蚵仔的生意比较兴旺我听我们一个姐妹说，他们现在村庄很多四十几岁的人现在都回去了，因为都市的工作不好找，房租贵，房子更买不起所以他们很多人回去，至少还有一个老家，还有一些事情可以做，还可以所以现在很多这种中壮年的回去，我们盼望在乡下也有一个福音的基地、福音的据点来耕耘这一群人，耕耘这一群人。这是从产业结构的变化再来我从圣经的角度圣经的角度，我有一次在灵修的时候我就读到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是提到主耶稣刚好受了四十天的旷野试探，准备要出来传道，然后他进到拿撒勒的会堂，拿撒勒是他长大的地方，有人就拿一本圣经给他，他就翻开以赛亚书念六十一章，他说主的灵高在我身上，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长大盲目得见，对不对？然后我继续读到路加福音第七章，这时候施洗约翰被关在监狱里面，他派了两个门徒去找主耶稣，他说你是我们等候的那个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主耶稣就跟约翰的两个门徒说，你把你们所看见的回去告诉约翰，就是瞎眼要看见，瘸腿要行走，长大麻风要得洁净，穷人有福音传给他。我读到这里我有一个很大的提醒，我说这两次机会算是都重要的主耶稣刚好出来传道另外一次是约翰派门徒去问他，这两次有意主耶稣有意无意他都要表明，人家要了解或者他要表明他是弥赛亚的身份。今天我如果问黄一周老师，请问你尊姓大名？他说瞎眼的要看见，瘸腿的要行走，长大的要得见，这不是很奇怪吗？ 我在问他叫什么名字。但是你知道，当他这样回答的时候，听的人都知道他在讲什么，对不对？ I am， 我就是弥赛亚。而且他把弥赛亚来到这个世界上最核心的事工都讲出来。当他介绍他的事工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的身份。我是这样觉得，就是说，其实我们对弱势基层的关怀，我们不能只是停留在社会的伦理爱心的话，社会伦理的话不能只是停留在这边。你知道今天企业家赚钱也成立基金会在做很多慈善的工作，郭台铭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基金会，永什么呢，永林啊，做很多客服啊，庙也做很多慈善工作，你知道吗？实际做更多。但是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这个是神学的问题，这个是信仰的问题，这个是弥赛亚的核心事工，这个不是可有可无的，这个是主耶稣来到世界上最关键。我不是说他不关心其他的哈，但是他真的是在介绍他自己的方式，说瞎眼来看瘸人长大，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我们当然今天可以扩大解释说，那些有钱的人也很贫穷啊，心灵贫穷，但是这些是真的只在社会地位上比较边缘，我们在乡下很多弱势的人，那个有能力的人移动很快啊，你知道吗？我今天如果从嘉义的海边坐高铁到桃园机场，十几个小时就到美国西岸了，两三个小时处理事，再飞回来，一天多一点。有能力的人移动很快了，但是现在乡下有很多没有能力移动。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他们需要福音工作。有很多例子了，我讲几个我们几年前，最近几年关心一个越南的妈妈，她的先生有一天出海捕鱼就没有回来了，很年轻啊，她很年轻，看起来像高中生，两个孩子，一个已经小学六年级了，这个越南的孩子。然后后来我们知道是他已经生病很严重，他说他的婆婆跟他关系很不好，他们就自己搬到街上来另外住一个房子。然后他跟我师母讲说，哇，这个男人很坏，男人很坏，有时候要欺负他吃他的豆。我说你跟我睡觉我给你多少钱，他说这个还可以讲，还有不能讲。然后他的女儿也受了一些欺负，那反正我太太就常关心他了，帮他办身份证什么，他有反正有什么事情来就长期这样关心。啊，他其实他精神上已经生病，后来我们最近带他去医院长庚医院看，已经是他是很严重的妄想症，他一出来就想说人家都要害他，都要拿摄影机在照他，因为长期的压力。然后我们带他去看医生，吃药了就好很多，吃药就好很多。然后他最近情况很好，又稳定来聚会。他说他打电话给我师母，他说他梦见我师母不理他了，他打电话说你还会不会再爱我啊等等的哈。我说这个好现象啊，表示说他越来越认同。那另外还有，我讲的都是外籍的，外籍的妈妈蛮辛苦的。还有一个越南的妈妈。他的先生就喝酒，常常就打他。那几年前就已经申请保护令，那就逃到他高雄妹妹那个地方，这个太太逃到高雄他妹妹那个地方。那后来他先生苦苦哀求啊，说你再回来，你在家里没有一个女人总是不行啊。后来回来又赶快要叫他去剥牡蛎，我们那边就很多在剥牡蛎，一斤啊，那个肉一斤台币20块的，很辛苦的啊。又让他帮他说让我休息一下吧，把那行李丢到海里，他们家离堤岸的，就把那行李丢到海里。然后就打然后隔天他跟孩子到海里去捞行李。后来没多久他的先生过世了，过世。那我们也前阵也是他的孩子都要他的孩子来科学部，我们现在特别提供给他一个公主的机会，给他的孩子公主的机会。其实 没事就是来教会清清扫扫或者整理一些东西，就给他一些公平的机会，帮助这种家。我想我就是很简单的从这几个角度来看一下，不是因为困难，是实际有人需要，而且最主要是我们要改变台湾这块福音的土地。我盼望我今天在这里分享啊，我是带给大家一个意向啊。我看时间不太多，我稍微省略一点重点啊。我说乡下福音工作的困难，大概是一种结构性的困难。结构性的困难就是说，乡下的百姓啊，他们跟我们都市不太一样啊，跟知识分子跟都市的生活不太一样。乡下的百姓他们在那一种社群里面，他们私人的空间被压缩得很小，公共的空间被拉得很大。然后我们在都市的生活，是我们私人的空间有一定的空间，公共的空间不一定很大。那常常有很多乡下的人跟我们讲，就是说我们也觉得教会很好，我们也觉得教会的人很有爱心，我们觉得基督教信仰也不错，不用每一次要拜那么多，很麻烦。也有人这样跟我们讲，但是他说，但是如果整条街都摆出来拜拜，只有我们家缺一口，他们就很有压力。就是乡下就是生活在这种社群的里当中，他们在一个人群的里面，很紧密的人群的里面，杀鸡公果金箔也很多了，然后这些左邻右舍常常在乡下，今天晚上如果有人有夫妻吵架摔东西，叮叮看看，明天全村都知道那他们在这种社群的结构底下，他们要离开他们的信仰进到教会就相对的不容易他们要离开原来的信仰体系，离开原来的情感供应体系，离开原来的价值体系，这个有时候要流血的有时候要流血的。那所以我们更应该去，就是我们如果可以提供给他原来的那个同等的情感的供应力量，他是不是要来教会就比较安全感，是不是那还有一些民间信仰的问题我想这些结构性的问题我就先跳过去。我盼望我今天来是带给大家一个意向我是为了这个负担而来的你知道主耶稣在新约的时代他花很多的篇幅，他一直要他的学生看到一幅图画，他说神的国像什么？他说神的国像一粒芥菜种子你不要看它很小，神的国像一粒芥菜种子长起来像一棵大树，飞鸟在上面栖息着。他说你知道神的国像什么？神的国像面相，你起初不要看它小小的，它发起来全团很大。神的国像什么？神的国像白天有人去撒种，晚上去睡觉，隔天那个人起来看到种子在发芽，然后先发芽后长穗，在穗上结满饱满的籽粒，有一天用镰刀去收割。他说神的国像什么？神的国像有人撒种，撒在路边，撒在石头，撒在荆棘，但是撒在好土的，有一天结实30倍、60倍、100倍，对不对？这些都是主耶稣希望他的门徒看到的一个图画，神国进展。神的国像什么？神的国像一麦子落进去，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所以说你们这小群你们不要害怕，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神的国都是从很小开始的啦都是从很小开始的，但因为他带着神的能力就不断的长大我想待会那个一桌兄他们夫妇会有一点见证我也讲一点我太太我师母我师母是她大学是在台中念书台中念书，后来她因为她第二届清捐，她在第二届清捐的时候，她就提到乡村福音工作的需要，她说她就一直流眼泪，那这个需要就一直在她那里。后来她有一个男朋友，但是那个男朋友想要出国去，那她里面对乡下有负担他也一直就 follow 这个负担。那他在台中念大学的时间，他有几年的时间他就到集集，你们知道集集吗？921大地震，他就每个周末坐 bus 到集集长老教会去帮忙。那个时候集集长老教会没有牧师，然后教会很衰微，他就每个星期六就去那里帮忙。
在那里过一个晚上，然后隔天再回来准备星期一学校上课。那他毕业以后，他就留在台中，在世界展望会工作，当秘书两年。两年以后，他就到华省念书。那华省毕业以后，乡土的同工就说：“哦，你要不要去中职？中职那边没有教会，加一个海边，23个村没有教会，没有福音工作，问他要不要去。”然后他大概也没有想那么多了，他说：“好啊，有需要他就去。”那去的时候就他一个人啊，没有同工。没有同工，就一个单身的姐妹，没有基督徒，没有房子，什么都没有，倒是庙很多这样。那要租房子也不好租，乡下哈、哦，乡下不像我们都市，有很多大学旁边，很多工作学，有很多年轻的人想要找房，有需求就有供给，乡下没有需求，所以也没有什么供给，大家都有自己的老家，也没有人要租房，所以也没有人说准备房子要租，他租不到房子，很难租，又已经很难租了，又听说要做福音工作，要做教会，又根本没有人要租啊。谁想要把他的家当教会看？那后来很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后来就他跟一个人租，那个人不租。因为乡下很多派系嘛，啊，农会一派、渔业派，他跟这个人租，啊，另外一个不同派系的知道，他、啊、故意租给我太太，让对方很生气。我说也好了，派系也为福音效力啊。那后来他就这样租，他早期他租的房子是里面没有厕所的，那个乡下，你们不要太害怕，现在好很多了哈。那个真的，他就住到一个那个老旧，人家不要住的另外去，他就那个里面没有厕所，哦，老式的房子，然后里面没有，他就在那。后来我是认识他以后，我去看看，我觉得说，哎，怎么一个单身的姐妹在这种地方？他第一年纯粹是自己一个，第一年只有一个，他就这样很认真的传道。第二年有另外的同工去。那我去看以后，我就觉得说有需要，那不然我就去。我是这样慢慢去。那我要见证的就是说，在嘉义渔村那个地方是一个渔村的地方，真的是偏远的，那个已经到了台湾海峡的边边，你到我们那边你就是可以看到海岸的，很迷信的地方。本来是一个属灵黑暗的地方，但是因为一个姐妹单身的弱小的，我师母她说她以前身体不好，她念神学的时候她肾脏不好，她晚上10点就不能熬夜了，她念得很辛苦，然后寒暑假人家都放假回去休息，她要留在那边赶一个学习机下来的工，赶得差不多又快开学，她说她是这样的身体，但是她就去，然后慢慢的神也工作，现在就是一个教会，一个乡村的教会在那，我们现在在建堂，我们现在在建堂，我们要建一个乡村的宣教中心，就是以后栽培乡下福音工作的工人的中心，就是一个教会上的，这没有别的，就是纯粹是一个单身的姐妹，一个弱小的姐妹，她愿意去，然后像一粒麦子就种下去，就长起来。我今天我是盼望，我是把这个意向带给大家了，我盼望也有很多人是我们愿意去，像一粒麦子说落进去，你知道吗？有生命的种子哈。他一定要长起来，不长起来都不行。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他早就看到这个意象了。他说：“当圣灵浇灌下来，旷野要成为肥田，肥田要看成树林。旷野怎么可以成为肥田？一片快要死去的土地怎么可以成为肥田？就是因为有种子愿意要埋进去。”然后春雨秋雨，它就长起来。旷野成了肥田，肥田看有树。我是为了这个意象而服侍的。我在乡下二十年，我从还没有结婚啊，就是我就结婚了。我跟我师母结婚，我就辞掉工作，就搬到东石去。还不到30岁那个时候，那我现在有5个孩子，5个孩子都是男的，这个是教会自然增长。那我们一路走来哈，是神很大很大，神很大。我的师母现在身体非常好。 那我觉得真的，我经历神丰丰富富的带，丰丰富的，这个不是两三句话可以讲。我觉得我们过去这几年，就是东石那个渔村那个教会，我们过去乡土开拓的过去这几年，都是同工都是先到东石来，来一年来两年来三年，然后再派出去开拓，大概有最少有五个工作区是这样。本来一个没有教会、一个迷信的渔村，现在那边有间教会，而且要成为一个训练的中心，要成为台湾乡村宣讲的训练。最早就是因为一个弱小的姐妹，她愿意去，然后神就工作。我盼望是有更多的人到这个乡、这个镇，我们就在那里向一粒麦子去，然后我们就可以医治那个民间信仰的腿子，把它变成一个福音的沃土，然后孩子在那里慢慢成长，不会太快的，弟兄姐妹你不要想得太快、不会太快，但是当我们愿意这样下去的五年十年十五年，教会就会长起来，一定要长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台湾的乡镇到处都有教会。我希望大家一起为这个意向来努力。
如果你开车到东石教会需要三个钟头，如果你坐高铁到东石教会需要一个钟头有五十分钟。这一张图让我想起小的时候有一首歌，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这是我家的门前，我住在硬菜圃，我家门前种硬菜，硬菜要开花要结果，然后那个种子就拿来作为我们牛肉炒空心菜的那个种子，所以我住在硬菜圃，我家门前种硬菜，我随时可以硬菜炒牛肉，真好吃。感谢信友堂成立宣教团契，让我可以在那个地方寻求宣教的意向跟实践，虽然时间很短，大概只有三年多，谢谢母会对我的辅导跟指引，更谢谢弟兄姊妹在祷告里面的带导愿施恩惠怜悯的神常与你们同在，带领教会在福音的大能当中继续能够荣耀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出去宣教是需要有夫妻的配搭这是教会的教导，我介绍一下我内人方法，他原来在远东福音会他也是我的老师，他帮助我学习很多的功课，然后我们一起可以在这条道路上面继续的走，虽然我们有一些年纪他还要继续照顾我，没有他我什么事我都做不了。我在石台的时候就知道教会有一个长老叫韩慧长老，他非常喜欢讲约翰福音，我没有机会听过他证道，后来我在网络上收到很多韩伟长老的讲道集，所以我也同样有领受韩伟长老的教导。为什么提这个？因为这个也是我走向宣教道路的一个意向。韩伟长老教导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三节说，施洗约翰他宣告说，他就是以赛亚所预言的那一位，在旷野修直主的路。不但如此，约翰自己说他在侍奉当中他充满喜乐，他喜乐的原因是因为主必兴旺，他必衰微。这一节经文带领我进入乡村的侍奉我们经过十年的装备，三年的祷告，我盼望我可以埋在乡村，就像这个硬菜圃的硬菜种子一样。我经常在想，都会的人跟乡下的百姓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 乡村到底需要什么。结果我发现，我觉得乡下最需要的是机会的刺激。所谓的机会，就是听到福音的机会。我们无法否认台湾的乡村存在着许多，如同陈牧师刚刚所说的，把农业的政策、土地的开发政策、人口老化跟外移，还有外籍配偶、隔代教养种种种种的问题。但是他们最需要的跟我们一样，人人都需要福音。他们最需要的是要有人对他们来传福音。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说，我们之所以成为新造的人，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他使我们成为神的义，做他活泼的见证，活在人的当中，成为神的义，做他福音的见证，并且将那使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托付了我们，我们成为新约的执事。因为我知道神是可畏的，所以我劝你们。使徒保罗没有说神是慈爱的，所以我劝你们。使徒保罗说是神是可畏的，所以我劝你们。我再说一次，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知道神是可畏的，所以我劝你们。我们需要向乡村的百姓来传扬与神和好的福音。乡村需要道成为肉身的工人。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我们跟随他的人，我们到乡村，道成为肉身的工人，因为我们是主的奴仆。如同施洗约翰对自己的侍奉的认知，他就是那一位在旷野为主铺平道路的人。我们也要做相同的工作。乡村需要成熟的基督徒住在百姓的中间，活出一个不同的生命，让人看见福音的大能。台湾的乡村需要许多的福音移民成为道成为肉身的工人。今天教会里有许多退休的肢体提前退休，特别是因为退休的肢体就会面临一个人生必经的过程，叫做空巢期。不过在我跟我内人的经验当中，我提供大家不要担心，因为我们把空巢留在台北，我们两个小孩突然一手接一个空巢，然后我们到乡下做福音移民。刚刚有熟识的肢体问我最近的状况，我说我现在像二十几岁，非常的忙碌，有很多的侍奉，非常的喜乐，看见福音在乡下可以开始传扬。我们所参与的是乡福特别预备的壮年同工的这个侍奉，所以我们在那当中可以重新得力，可以见证神如何在乡村工作。我讲两个福音的小故事。第一个是东石教会在埔子溪，埔子溪就是从阿里山下来那条河，然后在东石入海。那东石教会在埔子溪的右岸，如果你面向台湾海峡，埔子溪的左岸叫网寮村，他正好在出海口那个地方。那全村的人很特别，都姓戴。那一天呢，我们参加这个戴德波的那个追思礼拜，因为他在临终之前绝志，然后他们就用追思礼拜来追念戴波波。那这个追思礼拜在整个网寮村引起不少的骚动大家都侧目在看。我去探访戴妈妈的时候，戴妈妈说你唱歌可以小声一点，大家会笑。我说没关系，她笑我们也笑，我们笑比她大声。戴妈妈不识字，然后眼睛又老花，所以她没有办法读圣经，她需要人用语言使她认识耶稣基督。她在信仰的这条路上，她需要有一个人陪伴她，让他在信仰上可以更坚定，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另外一个就是教会会办客服班。那乡福的客服班有个条件，就是你一定是经济条件比较差的。有一个阿嬷，他就压着他的孙子到教会来， 然后他就跟教会同工说，他说这个孩子的父亲在外地工作，然后母亲又离异，他自己不识字，他没有办法陪孙子在课业上有什么样的成长。他请求教会的同工说一定要帮他看好孙子，所以他每一次拜拜的那些蔬果都拿到教会来给同工吃。我们还是可以吃了啊。这个孩子喜欢玩耍不喜欢读书，这是乡下孩子很特别一致性啊，都喜欢玩耍不喜欢读书。像这样的孩子满街都是，不知道你们听到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神要亚伯兰离开本族本乡，离开他所熟悉舒适的窝，走一条信心与神同行的道路。这条路看起来牺牲很多。阿和轩教师记得回来分享的时候，他问一个问题，他到内陆，他说我这样值得吗？我到了东石，在铺子溪河畔上灵修祷告运动，我也问神同样的问题，这样值得吗？神很幽默，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直接说，他说易作，你年纪老迈，未得之地甚多。我当天就关起门来，拿一包卫生纸向神认罪。弟兄姊妹，值得的，太值得了。我们算什么？若不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今天还是一个活死人，不是吗？我们算什么？他竟顾念我们。圣经说我们像一台戏，演给天使跟世人看，神把那尊贵使人和好的福音的那样一个职分，他没有交付天使，他如果交付天使，福音早就复兴了，天使都在看，羡慕得不得了，为什么不交给我，交给这些人行吗？耶稣说行，因着信我们相信耶和华的膀臂从来没有缩短，因着信我们相信信友堂要跨过浊水溪，因着信我们相信信友堂在福音的复兴史上面，我们不缺席，我们有份，我们有权，我们有纪念。愿神荣耀他自己的名，谢谢大家。下面的时间是那个意见交换的时间，不晓得大家有什么样的意见要请教陈牧师。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一起讨论的，请不用客气提出来。那如果没有，就要交给。
可不可以请陈牧师说明一下，目前你们在当地乡村的扩展福音的策略主要是什么？
我想乡下就是他们在原来民间信仰的背景底下，就是说他们要进到教会，其实这个中间还蛮有距离的啦。那我们怎么样一步一步把这个东西铺起来，让他们很自然的可以进。那当然我们还做很多的，要做很多的努力。那我觉得现在最可以做的就是说以目前来讲最可以做的就是课后的课业辅导。课后辅导。那这个算是一个我们接触社区一个很重要而且很可以做，因为乡下的一些人他们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在工作上，比如说他们播牡蛎或者是工作的，他不一定孩子放学以后他有机会就可以去接孩子照顾，那孩子如果课后以后就直接来教会我们帮助他那特别有一些弱势的，他没有办法把他的孩子带到去补习班但是他可以让教会来帮助他。那我觉得我们总是要慢慢去改变松土啦松土让社区的人他觉得教会的存在对我们是有帮助的我们我想我们不能很快去就是说我只是要改变他的信仰，我们不能这样做的那我们总是要让社区的人知道说我们教会在那里是对他们有帮助的。那这个是客户辅导，我们不能以自己中心做考量， 啊，你们要来聚会，你们要来信耶稣哈，而是我们要出去服侍他们，一直到他们真正觉得哈。那社区的工作是一定要做的，哦，社区的工作是一定要做的，好，再来就是一些关怀跟探访哈，关怀跟探访。那特别有一些弱势的，我们是常常哇，一周兄也是啦，就是癌症病患就带他去医院看病了哈，那一些弱势的家庭，我们就探访。过去几年我最早去的时候，我也开了一个电脑班的哈，我刚开始，我年轻的时候刚开始去东石的时候也开电脑班，反正就是要接触啊，那个 Windows 9.5 刚出来的时候哈，486跟586，那个很久远的年代的时候，我就弄了一个电脑班哦，在社区里面教，社区里面教。我就先简单分享到这边哈，就是实际的事工是都有很多啦，我想主要是要接触社区，主要是要接触，让他们对我们有了解，让他们对我们，我们在乡下很困难，说教会的扛棒挂起来，说有人主动会来找教会的啦，没有基督徒啦，没有基督徒。 OK， 好，我先看看还有什么。如果好，请。
那他就是那个，因为我的亲戚是在那个台南县的山上乡。
是。
那附近有什么教会？
山上哈，山上乡我听过，要往御景哈，那个地方离御景，一定有教会啦，我想一定有长老教会啦，因为在我的印象里面，山上乡不是一个没有教会的地方。啊，一定有教会，那最少还有长老教会。
请问陈牧师啊，那教会要派短宣队到乡下去传福音的时候，那教会要预备哪一方面的课题训练是比较是乡下的教会所需要的，对教会将来日后的传福音有帮助？
好，谢谢。本来长短宣我本来要谈，但是谢谢哈。那我想我讲一下哈，没有短宣就没有长宣哈，所以短宣其实有它的重要性哈。那好像短宣是为了长宣，那为当地的福音工作怎么办啊？我想我是觉得有了哈。那短宣基本上所谓它短哈，我们怎么定义这个短？一般来讲，我们现在比如说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这样哈，大概一个月大家可能上班就很困难，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这样，我们先定义这样的一个短哈期间。那其实因为短，所以其实它有它的限制。我先讲这个限制啦，就是说我需要让大家稍微了解，也就是本来假设我那边没有短宣队，本来没有，我们就照我们的人力安排嘛，有多少人哈，平常的施工。但是你突然来了15个人，要来两个礼拜，或者15个人要来了一个礼拜，你知道我要去制造15个人的施工出来，我要去制造出来。事实上是这样，那走了又没有，走了又这些就没有。但是你知道有没有他的需要？有。我现在讲这些东西不是说就不是哈，请大家不要误会。但是我讲这些也是希望大家了解当地的情况嘛，哈，当地实际是这样的哈，因为本来没有这些人嘛，我一定要把这些事情安排出来，特别有时候我们如果接触一些北美过来的，哇，他花很多时间，花很多精神，他一年4个礼拜的假，他来一趟至少要用掉一半，花很多钱，时差来。但是有时候他们来了很想着我要做什么，我才值回票价哈。但是其实有时候当地的同工蛮辛苦的啦，当地的同工蛮辛苦的哈。那因为真的走了又没有了，因为就没有人了，不然你原来那些工作怎么办哈？那所以这些东西是短期的，但是我现在讲的，但是有它的优点哈。我还是鼓励大家要派短宣队，不要听着这样讲就不派。还是有它的功能。第一个关键是当地的同工要能够真正找出对教会有帮助的地方是什么，当地的同工也要能够去规划。当地的同工如果没有办法去规划，这些东西反而可能成为他的负荷了。 啊，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好好运用这些资源，你就浪费了这些资源。对，我也常跟我们的同工讲，就是说我们好好的运用这些转线队来，好，你要好好的去想说对你有帮助的是什么，因为他们就来一个礼拜两个，对你有帮助，你要去想，好，你要去想，你要把它规划出来，好好的运用这些。你如果说15个人来一个礼拜，啊，等于是105个人次嘛，对不对？你一个人你要做105天的工作啊，是不是？好啊，你就好好的让这些长兄来帮你做，好。好，我是这样哈。那另外一个，我是觉得对我们转圈队的训练哈，反正我们转圈队知道，其实主要它因为期间很短，期间很短，你说要带来，你说你如果说你的目标设定，说我这次去我们15个人，我们要带15个人到教会。如果这个教会本来15个人，我希望走的时候变成30个人，这个期待太高了。好，如果说你在乡下，你要定这个做你转圈的，这个期待太高了。好，我们定一个我们可以达成的目标。啊，第一个我们转圈队可以打的目标，那因为你去，你在那里祷告，你在那里关怀那些人，啊，我们找到真正对当地啊有帮助的工作，啊，也让这些弟兄姐妹真正去体会到那个宣教的负担，啊，这些有时候这些弟兄姐妹回来会继续祷告，继续关心，啊，甚至慢慢变成长期的，哦，慢慢或者是转圈队跟当地的同工慢慢来思考。哎，我们怎么样可以一起努力，有一个比较长远的架构？哦，其实都是啊，你没有短线队就没有办法了，哦，你没有跨出第一步就没有办法。那我想训练哈，哦，训练第一个，我是觉得不要造成当地同工的负荷了。好，哦，我们如果可以去的话，我们就尽量是可以自己，除非不行了。比如说我如果现在要办一个营会，但是我去的第二天我就要开始办，那可能当地的同工要先招生了。好，哦。当地的同工要先招生，这个就是当地同工要做，就是说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做的，就让当地的同工去做。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就全部接起来做，不要让当地的同工，因为其实当地的同工他平常有平常的事情，他已经有平常的事情啊，一堆人去，他有时候还要扶持这些东西啊，有些人的话啊，有些人还有一些特别的需求啊，要吃这个，要吃那个。那同工没有办法，他一定要放下所有的来。那这个我觉得就是说尽量，甚至在交通在各样我们都可以，我们如果都可以独立作战，其实对当地就纯粹就是帮忙。我们也可以独立作战啊，另外一个注意就不要把土越弄越硬哈。我们要把土越弄越松，对不对哈？我们不要去把土越弄越硬了，只要这样对当地都是帮助的。啊，我觉得从这几个原则去处理。从这几个原因 ，OK， 还有没有？
我想请问那个你，就是现在乡下，就是乡村教会是怎么看待以文艺的名义来包装那些拜偶像跟商业化的行为？
哦，其实我是觉得，主要是他们也要发展。其实他们用文艺跟包装，现在有两个层面啊，就是说这个问题有点就是有点外围的了哈。其实对文化团体来讲，它就是要有活动，啊，对文化团体本身它就要活，所以它要找一个素材在那里斗，它才能够生存啊。啊，很多东西是它要斗才能够生存的，啊。好，啊，那对本身的庙宇它也是要利用这种捷径，利用这种活动啊，在那里斗它才能够好，啊，所以。啊，庙跟这种文化团体，它就是因为这样结合起来，啊，结合起来，它就是要有，啊，所以你知道，我们信友堂就是因为关心宣教，就是因为因为我们在动，所以教会一直在成长，好，没有动就不行，哎，没有动，大概是这样，我不晓得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或者你要不要再？文艺怎么包装？你 要再讲清楚一点。
就是那个他们造，就是他们这样一个活动，然后造成附近很多的一些人，包括当地居民，可能一些小贩，静冈那边。然后当我们在做事，就是像我之前去到另外有一个商铺，就是这边是我们教会在这边，然后隔一个墙，然后就是另外一个庙会，但是确实那个就是在庙会，我们在办营会。
啊，
对，在 类似这个状况的时候，你会怎么去，可能是处理或者是做一些
事情？哦，就各放各的。哎，各方各的，我想我们哈，我们去到一个地方，我们不要批评啊，我们先不要批评庙或怎么样哈，啊，你批评他哈，你其实我们慢慢会有一点，
我觉得这边没有批评，
只是说怎么面对嘛哈，那我们就各方各的，我们就让他们去办，我们把我们的办得更好，哎，大概只有这样子。大概只有这样，我们不要说啊，他们的不好，你们来参加我们的，我们都不要这样的，好吧？那 okay, 好，时间嘛，好，我想。
好，我们谢谢陈牧师。